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6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中峰会前习近平访问平壤，朝鲜这张牌有多重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的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下个星期再次展开贸易会谈，华为会不会成为美中贸易的谈判筹码呢？另外，诺门汉战役击败关东军80年，俄罗斯跟蒙古的特殊关系现在让北京有些尴尬，特朗普警告将会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朝鲜进行的正式国事访问。纽约时报北京时间星期四夜间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了平壤，准备会见金正恩。这次的会见不同寻常，因为中国跟朝鲜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目前都跟美国发生了矛盾。报道说，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近14年来首次访问朝鲜，也是第二位世界大国领袖在朝鲜会见金正恩。路透社星期三晚间报道，习近平将在朝鲜停留2天。中国是朝鲜主要盟国，目前美国同朝鲜处于关系紧张之际，美方希望能够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路透社报道，陪同习近平访问朝鲜的包括2名高级外交官和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去朝鲜会见金正恩之前，习近平在两国主要官媒上发表文章，赞扬了朝鲜方面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而做出的努力。除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外，习近平预计还将参观中朝友谊塔。这是朝鲜为了纪念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军队和朝鲜军队在韩战中并肩作战而设立的纪念碑。习近平跟金正恩近年来时常会面，金正恩就4次来到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1月。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针对朝鲜不断研制发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中国说他严格执行了联合国决议，但是美国方面有怀疑，认为中国对朝鲜采取了暗度陈仓的做法，私下帮助了朝鲜。中国目前正在同美国展开激烈的贸易战，同时呢，中国争辩说他跟朝鲜的贸易跟商业往来都是正常合法的。那么这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朝鲜之际，美国跟韩国的朝鲜问题官员们表示，对于习近平这次访问朝鲜呢，寄予了厚望。有关的详细分析，下面我们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连线介绍。
美国朝鲜问题特使史蒂芬·比根说，美国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向人们解释我们如何与中国合作的方式是，中国在某些方面100%同意我们的看法，而这某些方面至关重要。中国政府希望为朝鲜半岛创造和平稳定的条件。中国政府多次表示，他寻求从朝鲜半岛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我们和中国人来说，能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就够好了。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帮助美国，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非常持久的合作基础。我们希望习主席在接下来2天的平壤会议期间继续发出建设性而适当的信息。
但是他也提到，美中两国在东亚地区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着竞争和分歧，他提醒人们还是应该耐心观察会谈的结果。而另一位参加活动的人士，韩国外交部的本岛和平交涉部部长李都勋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说，美中韩三国在朝鲜无核化的问题上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并认为这次习近平访朝会带来积极的结果。一起来听一下。
I pin down great hope for the best outcome for the future negotiation.
我已经寄希望于未来无核化谈判取得最佳结果，而根据一些历史性的做法，金正恩已经与习近平进行了四次峰会，每次峰会之后都会与美国进行接触。例如他首次访问北京的峰会后，几天后蓬佩奥国务卿就进行了访问，所以也许我希望这次的模式再次试用。第二件事是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专题说明，重点提到了经济发展、朝鲜人民的民生，通过对话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所有这些方面，美国和韩国以及中国的观点完全相同。正如史蒂芬提到的那样，中国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观点，或者我可以说是完全同一立场。因此，到目前为止，有些人担心日益恶化的中美双边关系问题可能对核问题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这次我不同意，中国在发挥其作用方面仍然很有建设性，所以我相信中国也将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China has been
美国在韩国设置萨德防御系统时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当被问及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角色的时候，李杜勋说他认为中国很清楚朝鲜核问题不能与其他问题混为一谈。一起来听一下。
每个国家都有国家安全利益要保护，我们也遵循这条路线。与此同时，外交的作用是调和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的差异，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所以我要说，中国很清楚，这是朝鲜核问题应该特别关注，不要从不同国家的不同问题的角度或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待。
而秉根呢则强调，这个萨德系统的部署到韩国是对朝鲜2016年和2017年进行的核武器发展和导弹测试做出的必要的反应，它有效地帮助了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一起来听一下。
I don't think we can isolate any single issue.
我认为我们不能孤立任何一个问题。该地区采取的措施是面对2016年和2017年朝鲜进行大规模挑衅行为，来稳定安全局势的核心。当时朝鲜经常测试核武器以及更长距离的洲际弹道导弹。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萨德系统部署到韩国，作为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威胁的反应和应对。
他说虽然许多人抱怨外交手段见效慢，但是他强调应当正视外交手段取得的成绩，不应该把过去一年多朝鲜半岛的相对稳定和平的局面看作是理所当然。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平壤的意义。那么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通了电话，预定双方在 G20 大阪峰会上要举行峰会，来解决迫在眉睫的贸易战升级危机。那么习近平在20号到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显然呢习近平主席是打算要增加跟特朗普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此前习近平还访问了俄罗斯跟中亚，所以呢习近平为美中峰会到底是准备了多少牌呢？还有金正恩这张牌习近平如此怎么样才能够拿到呢？对于特朗普来讲，朝鲜这张牌又有多么重要呢？牵涉到美中朝三方的关系有关于的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就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研讨。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绿文，另外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关于美中峰会前习近平访问平壤，朝鲜这张牌究竟有多重呢？邓立文说中美都做了两手准备，但总体来看呢，双方是朝重启谈判迈进一步。邓立文说
昨天这个两国领导人通了电话，从中方公布的电话来看，似乎还是有一些自说自话的这个味道啊，自说自话的味道。但是既然两国通了电话的话，我认为就是说至少朝这个重启贸易谈判找了这个接近了一步。从中方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为接触这个通话，其实这个G20会议见面是做了准备的，包括这个外部的援助， 我们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这个最近连续到俄国到那个中亚参加了上合组织的参加了亚洲会议，这其实就是一个为外部的支援。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这个也川普也最近也到那个日本欧洲英国和法国转了一圈，他也是寻找盟友，也就是说双方都有所准备，就是这个准备包括两个方面，一旦这个谈判破裂的话呢，他有一个争取国际支援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如果谈判不破裂的话，这个就是说在接连会议上见面的话，他也有一个这个争取这个各自的所谓的盟友的支援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当然最近我们讲昨天这个前天这个宣布这个习近平要访问朝鲜了，那么这应该可以看到是这个中国打出的这个第二张牌。如果说这个俄国和中亚的这个访问是第一张牌的嘛，那么朝鲜应该算是第二张牌啊。我觉得这个谈判的这个最后谈判是否这个会重启谈判的话，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啊。从这个通话来看，这个习近平和通话来看，这个语气来说是还是比较强硬的。我特别注意到一个词，就是说两国这个说是经贸谈判团的沟通，没有说用这个重启谈判这个词，也说两国这个谈判团的进行沟通。那么这个沟通，当然我们从特朗普发布的推文来看，他说是谈判啊，所以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这个沟通的意思到底是谈判呢，还是就是说仅仅两国就是双方之间这个表达一下各自的观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两者都有，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表达观点的同时，这个感觉到双方都还这个不错的话，那么有可能重启谈判。如果说表达观点的话，还是各说各话，这个话题双大，这个离题八万里，对吧？那可能就是重启谈判的可能性就很少。但总而言之的话，这个 G20 会议双方能够见面，为这个缓和这个双方这个剑拔弩张的地位，这个局面来说，应该说是有所帮助的。
那么在最近呢，香港爆发了可以说是空前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逃犯条例的修订。那么这一次在 G20 的峰会上面，特朗普跟习近平会面，会不会提到香港问题呢？关于这点呢，李伟东，也就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他呢就认为说，特朗普总统会提到香港问题，但是呢不会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那样的强硬。李伟东说，
不可能提，但是是一个温和的提。就像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的，他相信双方能够把这个事情，中国可以把这事情处理好，内部处理好。这个特朗普明显的摆出一个我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跟蓬佩奥国务卿的态度完全不同。而且这个他跟蓬佩奥、彭斯，这些个主要的这个内阁成员，态度不同，已经自上任以来就这样。被把这个很多这个更为极端的这个右翼的人士在团队里边开除出去，也不是一例两例了。他从来不为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团队或者是助手团队那些个相对右翼的特别强势的保守自由主义人士提出对中国人权呐等等这些问题提出的各种看法，他都从来不背书的，一次都不背书。所以这次蓬佩奥这个这样讲了之后，他的总统是否给他去背书，这个是很成疑问的。而且前一段时间，中国等于把美国国务卿封杀了，再也不邀请他来中国，而且这个对他做了某些丧心病狂的某些这样的描述，所以呢，等于说中美之间正式的外交渠道都被封杀了，只剩下贸易谈判。那么如果这次这个蓬佩奥出现在大阪，习也可能甚至不跟他握手啊，或者这种可能性都会出现。习等于鼓励美国总统不理他自己的国务卿。希望他能在至少如果有第二任连任的时候把这个国务卿给换掉，这样的意图都是很明显的。所以我很怀疑特朗普会像蓬佩奥讲的那样跟习近平提出香港问题，但是会提。表示关注，希望中国方面处理好香港问题，因为我们在那儿有7万多美国人，有我们的利益，这个希望中国给予保护。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恳求和协商的一个角度。
那么在美国方面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跟金正恩 先后进行两次谈判，引起全球的注意。而现在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朝鲜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近14年来首次访问朝鲜。关于这样的现象呢，李伟东他就认为，美中先后把金正恩拉上了世界舞台，朝鲜现在可以拥大国而自重。李伟东说，
朝鲜始终是中国手里的一张牌，这张牌什么时候打，这个打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中国一直在跟美国之间在较劲的过程当中拿捏的一个分寸。前一段你刚才提到金正恩来了四次，那个期间呢，曾经有很多外电的报道，中国国内也有这样的声音说，似乎习应该去访问朝鲜了。因为金正恩已经来了四次了嘛，但习一直不吭声，也不去。偏偏处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刻，他要去了。而且大阪峰会之前，这个他要去了，这个牌应该说中方拿捏的是非常精准的，而且这个举动一发出，他就等于调来了美国的一个积极态度，马上就美国特朗普就要求通电话了，按照中方的说法，这个第一步已经取得了在中方看来的一个积极成果。那么刚才你提到变成国事访问，金正恩来都是某种党际关系的，这个原来是事实，那么现在提升为这个国事访问之后，如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评论所言，变成了一个从一个党际关系变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甚至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安排。国事访问其实从地缘政治变成全球安排是一个跨越性的一步，就是说把朝鲜这张牌由原来的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问题，中国呢在亚洲亚太事务上起某种主导作用的这样的角色，把朝鲜拉到了全球事务当中，这个也是朝鲜所期待的。那么朝鲜怎么来这个看待中国把它当成牌来打，那我们后面再说。那么现在把朝鲜提升到一个全球事务而且中美这个较量当中的重要的一个筹码的这个地步上，这个是美国给出的机会，因为特朗普上台以来就积极的要跟朝鲜领导人见面，等于把它从一个区域的而且不是亚洲是东北亚这个小地方的一个敏感问题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而且多次这个碰壁，最后也没有谈成，不欢而散。那么现在中国也把它拉到一个全球范围内，跟成了把朝鲜问题变成了中美之间和全球事务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筹码。这个我觉得特朗普从一开始两年以前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失误的，应该对朝鲜采取更加严厉的这种甚至打击的措施，但是他不这样做。那么现在朝鲜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拥大国而自重这样一个局面。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他则认为，特朗普还是重视朝鲜，美国的盟友呢也是关切朝核的问题，现在中国呢看准时机重打朝鲜牌。邓律文说，
今年再打了这个，我们觉得我就认为呢是依然是还是有用的。为什么呀？因为对于这个特朗普本人来说，他要第二轮要当选顺利当选的，无论他是否能够当这个就是当选第二轮总统，或者他当选之后要树立这个外交政绩的话，朝鲜是依然是一张有效的一个牌啊，对他来说是依然是一个有效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他跟美国其他的鹰派还是不一样，刚才韦东也讲了，就是说特朗普有自己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总统的一个特别的考量，这个考量是其他美国鹰派所不具备的。以印度来说，他会重视朝鲜这张牌，会跟金正恩打起这个交易的。我们看到他之前他说这个金正恩给他来封信，他高把他高兴的要命的这个样子。这就第二度经济，就第二度这个我们讲核内会谈破裂之后，我们也没有看到金正恩这个特朗普本人对金正恩有多么大的这个抨击啊。按照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性格的话，他之前应该是会一连串抨击这个金正恩，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还是期待第三度会谈。所以说，正是因为中方看到了这一点啊，会谁打朝鲜呢？另外从美国的盟友来看，他会有尊处，因为为什么讲这样的呢？韩国和日本呢？他知道朝鲜打不到美国，但是朝鲜是完全可以打到韩国，完全可以打到日本的啊。那么这方面呢，日本和美国呢会这个日本韩国会尊重美国跟朝鲜这个达成这个交易，所以说在这方面都是这个中方可以利用的一个空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计划下周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次展开贸易会谈。那么华为是不是会成为美中贸易的谈判筹码呢？美国国会也感到非常的关注。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就介绍了下面的有关情况。
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以来是将华为视为是这个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并且对华为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立场。特朗普总统早前呢也曾经明确的表示，如果能够和中国达成一个好的贸易协议，他不排除将华为作为交换条件。那么在美国国会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在对华为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立场。那么稍早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国会议员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将华为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交换条件呢，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做法。那么我们来听听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们告诉我们的盟友，他们必须对华为在 5G 和未来电信网络所构成的国安影响上站稳脚步。然后我们的总统却妨碍了我们自己的步伐，破坏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说他可以拿华为作为贸易协议的交换条件，那是不负责任的，不符合我们国家安全的最佳利益。坦白说，这也不利于我们与全球盟友团结在一起，要求中国负责。
事实上呢，对华为采取出口禁令的做法，对美国的企业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和冲击。那目前呢，许多的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是晶片制造商呢，正在积极的游说美国政府能够减轻对华为的这个出口的禁令。那么这个沃纳参议员呢，在星期一稍早的一场公开活动的演说当中，也曾经表示，他其实是有限度的赞成放松对华为的这个禁令，允许美国的公司向华为来出售手机零部件。不过呢，他在接受采访时则是明确的一再的强调，这个他是反对将华为的问题与美中贸易谈判来进行相互的挂钩。我们继续来听听沃纳参议员的说法。
如果总统在华为问题上违背自己行政部门的立场，将会破坏我们国家的信用。国会两党和情报单位、国防单位不断说服欧洲盟友和亚洲盟友能够支持对华为的担忧。如果我们把华为拿去当谈判筹码，那将是场灾难。
是的，沃纳参议员他同时也表示说，对于美国的华为禁令呢，应该要区分这个购买和出售手机零部件给华为，以及区分这个手机零部件以及 5G 的科技网络的这个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沃纳参议员也表示说，这个对未来数据的掌控的人呢，将是未来在竞争当中的领先者以及这个赢家。因此呢，他强调说，美国要重新思考的是，应该要在未来如何在这个未来的信息产业当中保持竞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莫菲星期三在一场研讨会上说，中国正在借助美国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后撤这样的机会来提升自身的位置。他呼吁美国坚持履行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会筹款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斯戴芬妮·莫菲，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他对于美国在亚洲的经济政策实施情况有三点最令他感到担忧的问题。那么其中主要的一个担忧就是中国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所带来的多个层面的挑战。莫菲众议员介绍说，当前有新出现的一种共识，认为美中两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竞争和对抗为主题的时期，那么双方在多个领域存在着竞争。我们先来听听莫菲议员他的看法。
There's an emerging consensus that the U.S.
其本质就是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竞争，这是对于亚洲和世界的未来有着不同看法的相对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之间的竞争。从政治层面说，这是集权治理与民主治理之间的竞争；从经济的角度讲，这是国家领导的模式与以市场为根本的模式之间的竞争。我相信这是一场美国必须要获胜的竞争。
莫菲议员在这场名为美国是否正在与亚洲经济架构分道扬镳的这样一场讨论会上表示，他认为当前特朗普政府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且威胁将对另外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这样一种举措，等同于外交政策领域中的所谓的想要打别人自己却伤得更重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莫非说，他认为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们正在承受着冲击。那么他建议美国应该与其在亚洲和欧洲那些同样对中国所谓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感到担忧的盟友们密切合作，建立一个能够让中国做出所谓的真正的结构性改变的这样的机会最大化的这样一种联盟。那么他批评说，美国目前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正在就一些次要问题和盟友对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二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举办的一场听证会上说，除了关税手段之外，他不认为有其他有效的选项。此外他还表示，仅凭对话不能解决问题。莫菲议员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中国正在借助美国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后撤的机会来提升其自身的位置。他呼吁美国坚持履行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责任。我们来继续听听莫菲议员他是怎么说的。
正如你们从我的个人经历中可以联想到的，我对于美国政界人士提出的美国应该从全球舞台的领导责任中退出来的看法感到怀疑。无论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我认为这种后撤，无论它乍看上去有多么吸引人，最终都会将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损失繁荣，并且影响世界的稳定和安全。
此外，莫菲议员在讲话中还特别谈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这个 TPP。 那么莫菲议员认为美国退出 TPP 是一个，按他的话说，是一种严重的战略上的错误。那么他批评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这种单方面的决定将会在未来众多年以后那么带来多边的后果。他说，美国本来有机会通过一个由美国设计的这样一种商业体系将亚太地区团结起来，并且能够抑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却浪费了这样的机会。那么此外，对于退出 TPP 的问题，特朗普总统曾经在这个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退出 TPP 的这份总统备忘录中表示，本届的美国政府意图在双边基础上直接与单个国家进行这种经贸协议的磋商。那么特朗普总统还强调，本届政府的政策是在所有的磋商中都代表着美国民众，特别是美国工人以及他们的财务上的福祉，力图创造能够服务于他们利益的公平、经济上能够获利的这种贸易协议。那么同样出席了这场研讨活动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日本与韩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克纳伯尔在发言中说，印太地区是特朗普政府优先关注的一个重点。他强调，美国不仅没有远离，而是正在强化美国对于印太地区的承诺。纳伯尔在讲话中重申了蓬佩奥国务卿曾经多次表达过的立场，那就是只要合作能够遵循美国民众所要求的最高标准，美国愿与任何一方合作来促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形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跟蒙古准备大规模纪念诺门罕战役8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此呢将在8月访问蒙古，与在中亚相似，中国跟俄罗斯也在蒙古激烈的争夺影响力。但是诺门罕战役纪念活动不但为俄罗斯跟蒙古强调特殊关系提供了机会，也让北京处境尴尬。那么中国如何反应呢？ 也是引人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所发的有关报道。
上个星期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也举行了三方峰会。克里姆林宫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蒙古总统巴特图勒格尔在会上表示，蒙古积极发展与俄中两个邻居的关系。巴特图勒格尔说，今年是中国与蒙古建交70周年，他在4月份参加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期间特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说，今年同样是苏联和蒙古联手击败日本关东军的诺曼汉战役80周年，蒙古正在加紧准备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巴特图勒嘎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此将会访问蒙古，他相信普京的访问和庆祝活动都能够取得成功。俄罗斯方面也在加紧准备这次活动，其中包括两国军队的一些纪念活动。东部军区司令日德克所率领的俄军代表团几天前刚刚访问了蒙古。俄罗斯军方说，日德克6月14日会晤了包括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在内的蒙古军方领导人，还向当年指挥红军和蒙古军队的苏军统帅朱可夫塑像献花，并参观了蒙古的军事博物馆和一些军队设施。俄罗斯副总理戈尔基耶夫2个多星期前也访问了蒙古，除了双方的一些经济合作项目外，戈尔基耶夫在乌兰巴托同样讨论了普京访问蒙古的议题。他称80年前的那场战役是俄蒙友谊的重要象征，当年两国共同携手抵御日本的侵略，保卫了蒙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诺曼汉战役因此成为俄蒙关系中重要事件。俄罗斯近些年来在二战胜利日活动中举办不朽军团的游行，并把游行活动推展到国外，企图借此输出软力量和扩大俄罗斯的影响，但由于担心俄罗斯的威胁，许多国家对此抵制和禁止。吉尔吉斯和蒙古是为数不多的两个官方组织不朽军团游行活动的国家，凸显这两个国家与俄罗斯的特殊和密切关系。5月9日，在首都乌兰巴托和其他蒙古城市，由蒙古国防部组织的不朽军团游行有近10000人参加。活动的组织者说，今年是二战胜利74周年，更是诺曼汉战役80周年。乌兰巴托的游行队伍特别向苏军统帅朱可夫像献了花。前苏联一直在蒙古拥有巨大影响，一些历史学家和评论人士说，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时，苏共领导圈子内还在讨论是否应该把蒙古并入苏联，让蒙古成为苏联的一个州或是共和国。如同在中亚地区一样，中国在蒙古的影响近些年来急剧扩大，不但让蒙古担忧，更引起俄罗斯的警觉。为抗衡中国的影响，俄罗斯同蒙古开始加强关系，双方特别强调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诺曼汉战役80周年为此提供了机会。特别在安全领域，俄罗斯开始为蒙古提供武器装备，帮蒙古训练军人，两国每年还定期在对方境内举行军演。今年的两国军演8月份将在蒙古境内举行，参加人数达1000人。相比之下，另一个邻居中国从未与蒙古举行过任何类似的演习或是军事合作。俄罗斯还计划向蒙古提供高达1000亿卢布，大约相当于15亿6000万美元的政府贷款，主要用来帮助蒙古从事铁路改造和其他的经济项目。随着俄罗斯对中国原材料出口的增加，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负担越来越重，俄罗斯期望未来包括煤炭在内的一部分原材料能够利用蒙古的铁路网出口中国。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蒙古所处在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俄罗斯对此特别清楚，但与在中亚一样，也不应该夸大俄中在蒙古竞争影响，更重要的是俄中竞争不应该扩散到政治领域。格罗金说，我想不管怎样，莫斯科和北京都会找到一种模式来协调双方 在类似蒙古和中亚这样的第三国扩充利益，而不至于损害俄中关系。抗日战争目前是中国的主要宣传题材，中国和俄罗斯还强调要在二战胜利、战胜日本侵略这样的历史题材上密切合作，彼此支持。但战胜日本关东军的诺曼汉战役八十周年纪念活动可能让中国陷入尴尬的境地。诺曼汉战役爆发时，当时的蒙古虽然在苏联的支持下已经宣布独立，但那时统治中国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世界多数国家都不承认蒙古的独立地位。中国如果参加有关的纪念活动，无疑将会激活中国人对与蒙古特殊历史关系的回忆。但诺曼汉战役是在中国家门口发生，直接涉及中国以及中国的几个主要邻居的重要历史事件。中国如果对此袖手旁观和置之不理，也与中国想扮演大国和强国，在美中贸易中突出民族主义的角色不相符合。克里姆林宫新闻处公布的新闻稿显示，在这次中俄蒙三方峰会上，当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嘎提到诺曼汉战役纪念活动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并未对此回应。诺曼汉战役在1939年五月爆发，八月达到高潮，苏军大获全胜，苏日在九月份签署和平协议。战役发生在中蒙边境地区诺曼罕附近，这次战役是当时的红军指挥官朱可夫一举成名，他后来成为二战中欧洲战场的苏军统帅。历史学家们认为，红军在装备和人数上当时都对日本关东军占据巨大优势，而当时的不少日军指挥官指挥思想保守，他们更以三十多年前日俄战争时的眼光看待苏军。诺曼汉战役被认为是苏日两国的一次实力较量，其重要意义在于苏联成功阻止了日本继续推进入侵远东的企图，更是日本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没有轻举妄动。日本侵华后，苏联当时给予国民党政府大量援助，期望把中国当成缓冲地带，让中国消耗日本，日本则企图在诺曼汉战役中战胜苏联，以此打击苏联的实力和形象，让中国觉得不能指望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从而逼迫中国按照日本的条件签署和解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开始他的连任竞选的活动了。在他连任竞选前夕，他宣布美国移民当局将会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尽管一些人认为他的威胁只不过是激烈的竞选言辞，但这番言论呢，对几百万人来讲却是一个可怕的警告。特朗普总统正式开始连任竞选，提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主题。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家应该成为遵纪守法公民的庇护所，而不是犯罪的外国人的避难所。竞选集会的前一天，特朗普在星期一晚间发布了大量的推文，警告说移民局会从下周开始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那么此举将需要数百名甚至数千名特工和执法人员，这些人已经超负荷工作了。总统的支持者主张增加资源。特朗普总统的宣布时机引发了人们对他意图的担忧，但是反对者称他的言论必将产生后果。新泽西州移民司法联盟主任约翰纳卡尔说，我认为我们不能够越过联邦政府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因为很明显我们看到他们在边境实施分离家庭的计划，这是令人发指的，但他们仍然这么做，对吧？所以呢，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他们说的话，他们也会在这里尝试这么做的。移民律师马修·卡梅伦就说，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根本不可行，但无论如何，非法移民群体会人心惶惶。卡梅伦说，这意味着非法移民不会去看医生，不会送孩子上学。如果他们真的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他们可能就翘几天班，不去上班。 就在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当天晚上，特朗普称美国正准备与危地马拉签署一项安全第三国协议，防止受到迫害的中美洲人在美国申请庇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过去一个星期香港的抗议活动很有效，而且宣布竞选的同时，他再度称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对达成美国贸易协议表示乐观。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呢，在接受美国杂志这个《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呢，那个《时代》杂志的记者问他说，对于这个香港反送中的这抗议群众们呢，特朗普总统有没有一些讯息要传达给他们？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说，他说很明显的，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想他们在对付中国方面非常有效，已经被撤回了，而且之后会撤回更多。那么此前呢，星期一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在6月17号星期一与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记者呢也问他相同的问题，就是说呢，对于香港现在反送中抗议活动的看法。当时特朗普总统是说呢，他说我让抗议者们自我表达他们的诉求，我们自己也跟中国有所争执，而我想这将会很成功的解决。但是呢，我将让中国以及抗议者们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看起来呢将会获得解决。那此外呢，特朗普总统刚才说了，他说这个美国与中国有其他的问题要解决。那事实上呢，就在6月18号星期二的晚上，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行他的这个竞选造势晚会的时候呢，他又提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他说你可能已经读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我今天早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很长的电话，他是个很杰出的国家主席，是伟大的中国领导人。我们看看事情如何发展，我们要么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一个公平的协议，要不然就不要任何的协议，就算是那样也没有关系。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造势晚会上接着说，他说呢，他实施的关税已经让中国付出了巨额的代价，但是呢，这个关税政策并不会大幅的提高美国的物价。那么而且呢，现在中国想谈一个协议，美国也想谈一个协议，因此呢，他对于美中可以达成一个贸易协定感到乐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面对香港的大规模抗议，香港决定暂停有争议的引渡法提案，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罕见的政治尴尬。但是呢，在香港很多支持民主的抗议者担心北京在未来几周会反弹。在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的几天之后，一些抗议者在香港立法会外头安营扎寨，很多人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他们怀疑北京是不是会很快采取镇压行动。一位香港居民小卡他说，肯定的，他蛮害怕的，但是呢，他们还得继续，因为如果这次不战斗，不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对于香港决定暂停备受诟病的引渡法案，可以说对北京在香港的影响力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否定。对于本周获释的香港民主运动领袖黄之锋等活动人士来讲，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香港民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抗议该法案，但是最艰难的部分可能还在前面。进步律师组织梁允信说，我认为人们担心的是，一旦国际注意力转移，北京方面就将再次试图对香港实施铁腕控制。引渡法提案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愚蠢的没事自找的错误，但是未来北京可能会以更微妙的方法来扩大其影响力。很多抗议者表示，唯一的出路就是亲北京的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辞职。可是前立法委员刘慧卿说，立法会的议员他说，有些人会说，这有什么意义呢？就算是林郑月娥下台，你还是会从北京得到另外一个傀儡，因为我们的选举制度不民主。但事实是，你必须传达给所有傀儡一个信号，那就是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你就必须离开。目前的抗议可能是香港的港人的唯一选择。黄之锋说，北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整整一代普通公民已经被北京变成了意见人士。那么关于香港这样大规模的抗议跟示威，北京方面的官方态度又是如何呢？立场会不会改变呢？关于这点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这个逃犯条例修订这个程序呢，目前已经被宣布无限期的暂停了。那么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抗议声浪中也改变了她原来坚持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是暴动的这样一个说法，并且两次公开道歉。那么现在北京官方的态度是什么？立场有没有改变呢？
那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啊，这个修订工作呢引发了香港民众两次反中大游行，人数呢创造了历史记录。中国官媒的宣传呢是避免提到香港发生的两次大游行啊，并且全力删除网络上的视频和照片，强调修例有民意基础。那么最近几天呢，中国官媒的报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称香港各界理解和支持政府暂缓修订逃犯条例。那么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都表示，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指示香港修例，不过呢中央政府对此是全力支持。中国官方和媒体称香港发生的示威有外部势力支持，是一种暴动啊。那么然而中国官方却没有指出具体有哪些外部势力参与的这个证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呢明天就要去平壤访问啊，并且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商定在日本 G20 峰会上会晤。此前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特朗普将与习近平提出香港人权问题，香港的游行呢也受到了特朗普的关注。那么在今天下午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对于特朗普关于香港的表态予以正面回应。他还表示对于真心关心这个中国的外国人士持开放态度，同时呢坚决反对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试图干涉中国内政。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陆康的表态。
如果有个别人个别势力抱着先入为主的一些偏见，甚至一些不怀好意的一些政治目的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的态度也非常明确，我们是坚决反对。
是
特朗普总统明确地说过一句话，香港发生的事情他相信这是中国的事情，他相信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特区政府能够自己处理好这样的问题，我相信这个态度还是可取的。
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啊已经对示威者道歉，但是没有表示要撤回修订法案，也没有直接回应反对人士提出的他引咎辞职的要求。香港警务处长卢伟聪回应称只有五个人涉及暴动罪。那么至于香港事件将如何发展落幕，观察人士认为北京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许波，
香港这个危机所产生的这个震撼以及北京高层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这个作用，有关各方又有什么反应？香港危机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会不会重蹈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这样一个覆辙呢？
香港的民众呢担心修订逃犯条例将损害香港司法的独立地位，进而削弱一国两制。香港民众呢担心还有这个如果条例通过可能会像大陆人一样因言获罪，而商界则担心财产不保。几年前新华社瞭望智库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引发舆论哗然。有评论称香港富商李嘉诚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知先觉。中国官媒呢否认修订逃犯条例是中国高层的授意。纽约时报指林郑月娥把立法的责任归咎于自己，没有提及北京对她的支持，以免得罪任命她的中国领导人。林郑月娥究竟是自行提出修例惹起公愤呢，还是贯彻中央意图奉命行事？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有评论指出香港回归后虽有一国两制的基本法，但事实上由北京指定的特首很多情况下不过是中央政府在港府中的一个傀儡。资深媒体人独立作家戴晴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林郑月娥是个工具，许多事情他无法自作主张。戴晴表示目前港人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应该保持冷静，汲取六四事件的教训。他还表示呢这个北京领导人的一贯行事这个作风呢是很强硬，那么这次能做出这样的一些这个改变或者让步呢也是 不容易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戴晴的评论。
他做这个工具呢，实际上他的态度的反复都不证明他自己真的怎么认为，而是他完全看这边的决策，而这边的决策是犹豫不决的。究竟是要用比较开明的温和的态度来对待香港民意的表达，还是呢要那我们就强硬再比如说六四那再重复一遍，用死多少人不在乎什么换多少年的稳定。第一把手来讲，已经是他按他那劲头是吧，已经是他能做到的很不容易的地方了。而在这种所谓的外事领域，这绝对不是李克强和汪洋他们的风格呀。但是在这个里边，他们呢是不能表现的，比如说像当年赵紫阳表现的那个样子。我特别希望香港方面已经做得很好很好了，那么这时候停一步，看看他们还怎么样和美国的关系、和俄国的关系、和北韩的关系，看看整个的局势放在一起考虑，然后再决定下面怎么再争取自己应该得的权利。
上周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了美国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因为当时美国国会重提有关香港自治状况和香港关税地位的立法，并将人权和香港特殊地位挂钩。那么在下周的 G20 峰会上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不会讨论香港问题，对香港危机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值得关注。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香港逃犯条例修法的相关的报道。也可以说这次香港逃犯条例修法的危机里面，林郑月娥政府威信扫地，香港公民社会在世人面前彰显了团结勇敢的精神。有关专家说，事件过后香港可能出现相对的稳定期，北京支持的港府不太可能再度的轻易刺激港民，唯有从长计议。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香港方面的专家所提出的看法。这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6月18日再度就逃犯条例修法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道歉后，民阵和香港民主党正在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民阵表示，他们代表百万民众提出的五项诉求，即追究开枪、撤回条例、撤销暴动、不做检控、林郑下台，都没有得到满足。民阵等团体很可能持续抗争，即使没有频繁的大游行，常态抗争自然不会减少。苹果日报说，恶法不撤回，我们不收获。与此同时，林郑月娥承认未来管制将非常困难，她执意坚持暂缓修例的说法，只是为了给建制派和自己的小圈子一点面子，不要让他们有一败涂地的感觉。然而一般认为，阁员状况不断的林郑月娥班底已经成为北京的负资产，被抛弃是早晚的事。不过再往前看，香港明报星期三说，危城十日毕竟使得香港的政治形势发生显著变化。苹果日报说，200万只黑天鹅在香港起飞，港人已不再是追求温饱的经济动物。面对沉默港人的呐喊，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可能将降低对香港的施压势头。
我看这些大部分的香港人非常勇敢，而且这个差不多上个星期200万的人出来抗议示威。那么这个起码在明后2-3年，北京大概还不敢去动这个23条，而且这个林郑月娥可能会下台，所以这个是香港人由于他们这个很团结，而且非常勇敢去表达他们的意见，所以在可见将来北京大概不会再使用一些这个厉害的招数，高度自治违反香港。那么23条大概明后2-3年大概不会推出来。
资料显示，香港基本法23条被认为旨在从政治思想及文化上对港人进行钳制，防止香港成为反共基地。然而对很多港人而言，基本法23条是侵害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恶法。有了逃犯条例修法危机的前车之鉴，林鹤立认为港府和北京短期内推动23条立法将会引火烧身，这是未来几年香港可能相对安定的原因之一。北京今后如何管制香港，在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下，如何逐步平稳过渡到一国一制，林鹤立说，
叫这个长远的角度，北京是有方法的，比如说他会加快这个大陆移民来香港，这个改变香港人口的成分，那些新来的移民他们比较支持北京，他们不是太积极香港的民主运动，那么在中学跟小学他们会加大这个爱国教育，大湾区开了以后他们也会鼓励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去大湾区去工作，所以那些都会知道香港跟大陆的这个政绩的融合，因为现在经济方面已经两方面已经融合了，所以政绩融合是在若干年以后是很可能发生，那么北京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手段改变香港人口的结构，也改变香港人对大陆基本的看法。
林鹤立推测今后几年香港可能会相对稳定，他说
明后一两年经过过去一个月的这个抗争之后，我看北京也不希望会再来一次像这个雨伞运动或是像这次条例的这个抗争，所以明后两三年大概会比较平静，一直到这个因为明年马上就立法会选举，北京也不希望搞太多的东西，那么可能目前的现象维持到这个2022年年中吧。基于这个林郑月娥的任期，北京对他已经没有信心了，他现在是变成一个替罪羔羊，就是说他随时北京觉得他没有利用他的价值的话，他随时会落这个下台。不过我觉得不会是马上这几个月吧，
是
可能一两年以后吧。
作为移民的另外一面，有港人早已着眼于中国的一国两制只承诺50年不变的现实，一些港人可能已经正在或者将要移民出走他乡。北京与中国大陆内地人同化香港人策略的综合效果可能因此叠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连续两个星期天，香港两次百万以上的港民上街游行抗议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最终呢，港府宣布暂缓修例，特首林郑月娥两度向市民道歉。那么美国媒体评论人士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那么在评论当中呢，可以说他们都认为这个事件暴露出一国两制内在矛盾，习近平的铁腕形象也被削弱。像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星期一就刊发了一篇报道，标题就是港府让步削弱习近平铁腕形象。报道里面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上个星期六宣布无限期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不管是缓兵之计，行动本身对习近平而言已经是一次挫败。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还说，港府之举是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近7年来向公众压力做出的最大让步。香港这次的事件显示，尽管习近平在使用一种日趋专制的方式施政，但是这位一言九鼎的领导人的权力仍然是有限的，尤其是涉及到大陆以外的事务的时候。美联社星期二从北京发出的分析报道也写说，香港事件表明中国的领导人也许看来不是那么样的权力无边。
报道还认为，港人大游行迫使港府收回搁置逃犯条例，就表明北京施压香港是存在界限的，也显示了中国统治香港的一国两制存在根本的矛盾。有关于香港的大游行，现在呢，香港各个团体他们决心要采取各自的方式继续来抗争，有抗争者对于运动内部的这种态势表达了某种忧虑。我们在两小时之后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就会播出来自香港的最新报道。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亚威编辑，温浩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